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做个开始前祷告。好，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你啊！虽然天气有点发凉，但是我们还是心里有火热。我们愿意逐日的第一天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光照我们，也开启我们心眼。真是愿我们以下的时间蒙你的悦纳，好叫我们啊，借着你话语的学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都能够得着，好建造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啊，愿你的灵亲自运行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打不开，那个 slide show 啊，稍微等一下啊，那我们可能有点死机，好像，看的对吗？
对呀，对呀。
那这我这 slide 不走，
走了，走了，走了，
啊？
走
但我这不走啊，
了。
为什么？
鼠标里面。
我鼠标没拿来。
这个叫啥？家不同步的哈。那不行啊，阵地啊，阵地，那你，你去讲这个对不对的？都一样，都一个。
这个应该是早点，电脑参加
不行。
看我这个 file，因为我都是在这一个 PowerPoint 上做的。 所以可能有点太多了，还是多，这不是
等会你要找到你，
你把都给他
我
关
先
了，
回去给他关了。
那打了3个坏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上次讲到这一块啊，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风呢，在原文里边也是个双关词，所以一搞到双关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不是很好理解。那么这个相关语呢，里边有可以翻译成风，也可以翻译成灵啊，甚至可以翻译成圣灵啊，当然也有气息的意思。我上次给大家讲那个以西结37章里边，其实际上那个骸骨复生的时候。
第二名，对，又没了。
对不起大家，其实今天来很早，但是还是因为这个 PowerPoint 可能是这个电脑的记忆力失去了。那么我们接着
现在
可以可以听见
看不清楚啊，乱七八糟没有啊，有看不清。好了，现在好了。
网络可能也不好啊，如果看不清的话，就听着我讲吧。这个风呢，有这么两个相关意思，所以给我们就是容易搞。最重要的是这里边强调神的主权啊，讲风，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圣灵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第一个是讲神的主权啊，我们有时候确实是当尼格底姆问主耶稣说怎能如此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明白啊，不是很清楚。那么。神的主权在他那里边，就是我们人就是被动的，在我们这里边，你想做什么，其实，在重生那里边，人是不能干预的，你想靠自己想重生，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上面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神的主权。第二个呢，他也是超自然的工作。这种超自然呢，所以就不是我们在 地上所能想象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重生呢，可以说也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呢，就像我们经常看到圣经里边出现的，比如说三位一体，它确实是个奥秘啊。用人的语言和话语呢，确实很难描述到底是什么是三位一体。我们有时候用人想的时候，这不是三个吗？是不是？好像三个神一样，实际上不是，它是三位。这个三位英文里边是 three person 的话，你想起来它可能也是三位，是不是三个？但是当你真正明白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子同荣的啊，是在地位上是一样的啊。他们不仅可以互相沟通。互相就是我们理解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头脑和理智去想啊。包括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啊，基督的神人二性，其实我们从我们人脑里边来想，它也是个，确实是个奥秘。所以提摩太书啊三章那里边说，圣哉啊，大哉敬虔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啊，就是道成肉身，人道成肉身，无人不以为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奥秘的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当圣灵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上次因为时间的原因，保罗的重生的见证呢，在圣经里边，特别在使徒行传里边重复了三次。我也不想给弟兄姐妹再去说了，因为这里面强调的是他信主的时候，不仅大光照耀他啊，他一下就扑倒在地，然后就听到声音跟他讲话啊。这个声音呢，在别人听来就是一种好像像噪音一样。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保罗他自己，他就在那个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见证的时候，是26章的时候啊，那里边说是跟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声音一出现的时候啊，马上就给保罗一个新的就是转变，这种转变让他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的是主啊，你是谁？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可能都会问这样同样的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个问的话是主，你让我做什么啊？因为在第九章那边没有强调这个第二句话，但是在22章和26章那里边，当保罗再次做他的重生见证的时候，就把这两句话加出来啊。所以保罗的重生见证啊，那里边一方面能听到声音的响声同时呢，他也就有一个什么三天他不能不吃也不喝也不能看见东西啊。这三天当中，在他见证里边说，我们想他可能是在祷告，实际上在经文里见证里边也确实说他在祷告，因为当主派亚拿尼亚，是不是？这不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夫妇的那个亚拿尼亚，是另一个叫亚拿尼亚的。在使徒行传22章还是26章，我记不清楚，大家可以去看。那里边说他是一个犹太的虔诚人啊，虔诚人。所以主用这样一个不知名的人，就把主耶稣所让他知道的话，通过这个亚拿尼亚就告诉了使徒保罗啊，所以他最后成为了外邦的一个使徒，因为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去的时候，他就在一个外邦的国家啊，我们现在可以说叫叙利亚那一带，是不是？在那地方他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结果他见到了这样的异象，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作为，不是的，当你是一个 真正爱主、追求主的时候，有爱心的时候，主是也会用我们这种普通的信徒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啊。这、就是保罗从见证里边的事情。大家有时间把这个三段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去看一下，那里边有很多奇妙的事迹在里边啊。最后啊，主让使徒保罗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啊。当亚拿尼亚跟他把主的话告诉他的时候，你将来还要受许多的苦啊，不仅是做外邦的时候，你将来还要受进神国的时候还要受许多的苦啊。所以这个风随的意思吹啊，我们有时候真是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重生的。但是今天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你想到是神的主权，然后是超自然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啊，这个重生确实是不仅它是奥秘，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啊仔细思考啊认真对待问题。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重生啊是一个到底什么样的意义在那里边。那么下边我们往下走啊，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九到十五节，我希望今天我把这一部分讲完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字是不是有点小？你要看着比较小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圣经啊，三章九到十五节，我们把这一起读一下，不长。其中这里边也有很多让我们不太清楚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请。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信，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应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后边有个括弧，或做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啊，在他里面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约翰福音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词。等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到那时候会更明白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尼哥底母问他说，你怎能有这样事呢？怎能有这样事？这句话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不是不明白，这句话说出来就让我们感觉他是不信的啊，他是不信的，就是让我们清楚知道他直言不讳，他告诉了主耶稣他是不信这个事情。那么主耶稣就没有客气的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当主耶稣说了这话，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没有话声啊，没有问题的，也不回答主所说的话啊。那么在旧约里边，其实我上次也提了下边这些经文啊，这些经文其实在这些经文里边呢，我可能有出错的地方啊。这些经文其实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重生这两个字，但是跟重生有关的话语啊，其实在这些经文都出现了，从创世纪到先知啊，诗歌，很多的其实在旧约里边出现过这样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去看了啊。这些经文呢，不仅启示神的灵啊创造新人，而让我们看见圣灵总是什么借着圣道在工作啊。所以重生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四个词，从神生的啊，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边说，从神生的，凡接受他做啊，凡接纳他 啊，凡接受他，怎么说这话？
凡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什么？
就
是
视
他做神的儿女身份啊。然后呢，那边说怎么说？这脑子里都失去了啊！大家看一下，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赐他们权柄。这句话非常重要。然后呢，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什么
人
意生的啊，乃是从神生的。所以第一个是从神生的，然后今天这一个是什么？从圣灵生的。然后呢，我们往后读的时候，其实是从福音生的，还有一个什么，从神的道生的，其实在后边也有，是借着主耶稣的死而复活，他重生了我们啊，所以这个重生里边也有到复活的意思在里边，所以我上次已经给弟兄们讲了这些事情，不再重复了。那么以色列的先生啊，以色列的先生呢，其实这个他这个先生前边有一个性冠词啊，这现在看是叫以色列的先生。我不知道，因为我在那个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啊，在那时候在教会里边一个，他的中文名叫李勉群啊，李勉群。原来我在延安福音堂的时候他来，因为他的岳父岳母就在渥特鲁那边居住，所以他们会偶尔会回到加拿大来看他这个岳父岳母。那次来的时候呢，我就邀请他到我们教会做个讲道，所以我们延安福音堂很多弟兄们都知道啊，叫 Charles Lee 啊，英文名叫 Charles Lee， 你在网上都能找到。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他在 MBA 那里边做教授啊，所以他的头衔呢，因为MBA 这个在康奈尔大学里边是实际上在世界上也挺有名的，排榜不是在前边，但是他是挺有名的。他那个学校叫江森 School 啊，叫 MBA， 学 MBA 的那些学生都知道江森 School。那么他的教授的前边就有个 title 叫江森 Professor 啊，就是这个意思。以色列的先生，所以很多教授你看他的名字前面都挂一个头衔的，那么这个头衔就说明他这个教授不是普通教授。后来这个弟兄因为他到了那个 Stanford 去了，他觉得他在康奈尔大学里边那个江森 School 里边是算顶尖的一个教授了，但是他还是想 challenge 自己。他当知道那个 Stanford 那个学校的时候MBA 的整个的师资和规模都是康奈尔大学大概是一倍要多，所以他最后申请到那块去当 professor 去，他说给自己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啊。这是说到这个先生前面有这个定冠词的时候引出这样的话语。这是 Carson 那个约翰福音注释书里边说的这句话，所以我给弟兄姐妹拿出来，第九、第十都是他说的注解。那么下边十一节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里边突然主提出了个我们这个我们挺难解释。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解释，下边呢有这么几个解释。一个是有人说是讲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因为他现在当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已经有了门徒，但是那时候的门徒我想还不可能成为跟他一样去做见证，或者是明白主所说的那些事情啊。因为我星期五在那个圣经查经班里边讲那个七饼二鱼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说过，因为前边六章讲过五饼二鱼，突然到第八章的时候又讲了个七饼二鱼，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重复讲这样的事件？就是因为他的门徒对主耶稣一直不认识啊，对主耶稣特别是他的神性 啊，不清楚。所以到这个尼哥底母，其实跟主耶稣谈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的是不是神，是不是？所以他把他只是说你是一个拉比，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老师，是不是？他把他看成一个从神那里差派来的。但是呢，他说他知道你有什么神迹，你能做神迹啊？若不是神与你同在的话，是人是做不出来的。他只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在这里边，要是门徒跟他一起做见证也好，或者知道这些事的话，我觉得就有点比较牵强啊。然后呢，下一个我们说的什么？他说指旧约的作者和耶稣，也可以包括是约翰啊。这种解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听唐中。他讲的时候，他说是指神国度里的人啊，所有在神国度，或者说我们这些重生的人吧，他是这么解释的。其实要是跟这个上下文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尼哥底母一开始跟主耶稣说“我们”是不是？他是我们怎么说的？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他说“拉比”，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知道。所以有人说是这个是主耶稣一种比较什么样的口吻呢？讽刺的口吻，也回应了他我们啊是这样的意思啊。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当主耶稣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到创世纪人的创造时候，神是怎么说的？我们按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是不是？所以我们实际上使得三位一体的神啊，其实这样理解我是觉得比较好啊。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去这样去思考啊。那么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啊。主耶稣是在这里强调。这一节圣经是主耶稣以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说话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啊，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什么上帝啊？是说话的上帝啊，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活的上帝啊，不像其他宗教里边信仰的那些上帝，或者是拜偶像的那些，其实都是死的，是不是？都是按照你的意愿，你去拜他。按照你的意愿，希望去保守你的那些偶像，其实他不是神啊，上帝他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将来做什么，他也知道啊，所以当神把他的话语变成圣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该怎么样去行啊，所以上帝不仅是一位说话的上帝，他也是什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上帝啊，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边，我们其实是不理解的啊。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给我们这样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才把这些事情啊，才能明白上帝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要做什么，我们才能清楚啊。这是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啊。当然。这里边也是强调主耶稣的啊，他自己的见证，他的见证，上帝都见过啊，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这里边12到18节的话啊，因为法利赛人一直也是质疑耶稣啊，他说你自己的见证也不真啊，你不真的话，主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但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所以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清楚这个概念，我是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对不对？当着你带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基督教。只有在这个我们这个信仰里边，你才能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啊！一切的哲学都不能告诉你。然后下边主又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如果我判断人的话，我的判断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啊。你们律法上也记着，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视为我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啊。所以，这个见证，特别是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父、圣灵啊，同时都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所以主的见证，他是真的啊。虽然人的眼睛里啊，好像是只是主耶稣一个人见证，其实不是啊，他有圣父，有圣灵，同时在为他做见证啊。这种见证正好就符合了旧约里边的要求啊，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的见证才叫见证啊。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公说的，你们就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是不是？前面说的法利赛人啊，因为十二节说的非常清楚，当你看到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不信的。十二节是怎么说呢？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是不是？这里边就开始提到了信的这个。主耶稣虽然在地上花了3年半的时间，是不是？或者说3年时间在地上传福音，犹太人怎么传，他们都心刚硬，他也不接受啊。最后他说主耶稣是亵渎上帝。然后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啊，这就是犹太人，甚至今天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心刚硬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看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到底是什么啊？地上的事呢，其实就是跟主耶稣前面说的关于我们在地上如何重生的事情，如何重生的事，包括下面。我们在地上如何得救的事情，但是这些计划也好，神的救赎计划也好，其实不是我们在地上人所知道的啊，只这些事情只能是天上的事情啊，不是属地上的事啊，所以主耶稣在下边说的那句话啊，除非什么，除非从天降下。应又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他知道，因为他是从天降下来，从天降下来的，没有人升过天。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说只有他是从升过天，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他的智慧啊，他的道路不是我们人所能。理解的啊，这是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天怎样高过地啊，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当我们读圣经是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疑惑，也可能会辩论啊。所以在这里边啊，提摩太后书2章10节，不可谓言语争辩啊，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啊，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越过去。当你去继续读经啊，继续啊参加这样的学习啊，每个主日听啊牧师讲道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你可能就会明白啊，因为你是有圣灵的人啊，所以啊属灵的人才能参透万事，是不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灵，或者说你没有重生。你对天上的事就不知道啊，天上怎么样有这样的救赎计划啊？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里边，我们都不清楚。当你有了圣灵的时候就不一样，你就能知道天上的事情啊。这句话啊比较难理解啊，比较难理解。 但这句话前边有一个连词在中文里边没有翻译出来，耳切耳切，这个耳切要翻译过来的时候，正好把上下两句话连在了一起也就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他可以谈论天上的事。那么现在中文新的译本都没有"营救在天"的这几个字了它是怎么翻译呢？说除了那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现在直译都是这样。那么吕正中译本呢，他是这么说的：除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他后面有个括弧。有古卷有这句话，那原在天上的，他加个括弧没有人升过天。这个括弧呢，有古卷说这句话，是照着古卷说的。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里边是按照古卷其实翻译过来的，没有错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这是表明了什么？也表明了他的神人二性在里边他是在天上的那一位，然后呢，道成肉身又来到地上所以他知道天上的一切事情。这个降下在原文里边是过去主动分词，主动呢，就是说。他的降下，他的上升，或者说死而复活，其实都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他自己能做的事。那么我们想，没有人升过天，那么你说以利亚也好，以诺也好，他们不也叫神接去了吗？是不是？以利亚特别是说，乘着火车火马，是不是？他升上了天，那么。这个，如果你知道他是主动的，那么主耶稣他是唯一的一个人，那么其他你无论谁升天都是被动的，是不是？是被接上天的，所以
并且他们不在地上，因为主耶稣他在天上，他是在现在在地上。
对，而且回到地上呢，没有人能回到地上，对不对？那个以诺要升上天也好。以诺升天，其实我读来读去，他活了365岁，是不是？他与神同行，然后神把他接去了。我就想来想去，我说这个接去了是什么呢？我原来以为就是他的生命就没有了，他的生命没有了，就是按照创世纪那里边，其实人最长的寿数是967岁，是不是？马土萨拉他活了967岁，那么。不，你要活300多岁，那是短命的所以他那时候他与神同行，就把他接了去。我原来是那么认为，他的命就没有了嘛。我们通常也有时候说人过世了以后，我们说他走了，或者说他神给他接走了，是不是？也用这样的话去说。但是在这里边，实际上是确实是神把他接到天上去。但是接到哪层天呢？我听那个唐崇荣牧师讲的时候，他把天分的非常仔细，非常仔细。他说，从那个所罗门建完圣殿的时候，他说天上的天是不是都不够你居住他那时候说了2层天。然后呢，在旧约里边，其实。可能也就说，天上的天就再也没有了。通常还用的是至高者那么再多高呢？也不知道至高者至高者的神也是这么称的。但是到了使徒保罗那里边，他有一个启示，他到过什么三层天三层天，说明。比天上的天更高一层三层天那么 以诺也好，以利亚到哪层天我不知道，可能也就是地上天。按我们这个人脑想象的那个天，其实也就是到那个。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两边不有一个两个强盗是不是？其中有一个说：“你现在就与我同在乐园了。”那个乐园呢？其实。我们就想象，就是当人死了之后的头一个去的地方啊，主耶稣也去过那地方，所以这个乐园呢，就是实际上当我们的灵魂死了之后啊，每个信主的人去的一个地方。这个乐园呢，我们具体是什么样也不清楚，我们只能知道这样啊，然后升天，这里边有指着复活升天的在啊。这句翻译啊，实际上有很多翻译，其实挺难翻译的。因为我先把这个给大家讲一下吧啊。从这句话来说，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什么呢？第一，主是从天降下道成肉身的啊，唯有主。啊，没有主。那么他虽然活在地上，却仍旧在天啊，仍旧在天啊。他不属于地，而且超过地。这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这个神性在那里面啊。如果他没有神性的话，他不可能说这句话，不可能仍旧在天啊。那么他在地若天啊，他无论到哪里，就把天也带到哪里。所以我们说，当他来的时候，天国其实就临到了我们啊，其实天国就临到我们。最后也是告诉我们，唯有主耶稣可以告诉我们天上的事啊。那么这句话刚才我们说怎么翻译哈？怎么翻译？就是因为这个中文里边除了什么什么以外，它这个有一个词汇叫翻译成除了什么什么以外，其实让我们比较困惑。如果要翻成只是啊，或者是唯一，可能就更清楚。唯有主耶稣，他是唯一的那一位，从天降下，却仍旧在天的啊，没有人升过天。因为卡尔森弟兄在他那个《约翰福音》注释书里边解释的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了这个。这个中文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难理解，但是我们知道他借着这话，只有他明白天上的事，我觉得就可以了。要按照那卡森去解释的话，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给弟兄姐妹解释。我看了半天，我都糊涂了，所以我就说干脆我就不给大家介绍那个事情。那么第14节啊，刚才我们说风从哪里来啊，到哪里去？其实那里边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是怎么来的？重生是怎么来的？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怎么样能重生啊？怎么样能重生？就从14至15节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讲这个重生的方法嘛。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折，人子也必样，照样被举起来啊。这个背景呢，是在民数记21章啊，21章，以色列当时比较还是啊接近快到40年的尾声的时候了啊，他们还是没有学到任何功课啊，就包括这个门徒两次给他做这个饼的神迹的时候，5000喂饱，后来又增加个4000喂饱，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主耶稣到底是谁啊。特别是到约翰福音那里边第6章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那里有解释啊，他们为什么不清楚？这个民数记里边记载的也是他们在旷野里边大概转了40年了，是不是？神也没让他们离开那里边，就是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啊，学个功课。那么这种功课他们始终没有学到。啊，也没有看到神所行的神迹目的是什么？ 他们只看到这个环境，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色列人第一的反应就是什么？抱怨，是不是？抱怨，然后呢，争闹，这是都是这个出埃及里边描述他以色列人这个悖逆的一个情况。这时候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路那边走，要过以东地，因为以东不让他们过啊，说你花钱买水干什么都不行。那百姓因这路行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中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呢，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啊，给他吃玛纳，吃的已经不耐烦了啊。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啊。所以他们这样的悖逆的时候，神就开始惩罚他们啊。第一个是惩罚他们，用蛇啊，用蛇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领悟到了。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你，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神拯救的方法，神没有行使一个神迹医治他们啊。但是呢，在这里边，神让摩西造一个火蛇，所以他造了一个铜蛇啊。这个铜蛇呢，代表着什么？救赎哈，救赎，虽然对他们也带着审判在里边，但是也有救赎在里边啊。所以主耶稣拿这个事情，把它比喻成一个蛇啊，我们觉得很不理解，是不是？蛇不是一个魔鬼和那什么的化身吗？因为一开始创世纪里边，就是因为这个蛇引诱了亚当夏娃，使人才开始怎么样？都陷入了罪当啊，所以这个蛇从一开始的这个魔鬼的化身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让我们看到这个蛇的这个在里边的蛊，可以说是搅扰也好，或者是诱惑也好，或者是欺骗也好，其实他都做了让我们信心不应该成为信心的事情啊。但是神的救法就是这样。你仰望，红蛇就活了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这也是个神迹。那么，上帝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方法啊？他没有行使神迹，其他的拯救啊，就是预表着将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得救，我们都不可能很自夸的说是我做了什么功绩，没有，你做不了什么。摩西把这铜蛇举起来，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如果被火蛇咬了的人不愿意望那蛇，你就活不了。所以你只能做一件事，你要仰望啊！你仰望你就活了啊！所以以赛亚45章22节那里边怎么说的呢？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啊！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啊。这句话让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也好，布道家也好，让他信主了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讲道王子是谁呀？斯布真哈，斯布真都知道是讲道的王子。他呢， 爸爸是牧师，他爷爷呢也是牧师啊，但是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因为他爷爷是牧师，他爸爸也牧师，所以对他要求得比较严。这个孩子呢，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在社会上有那些就是犯罪的那些明显犯罪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这个经历就是说，他说他有一次他遇见了摩西啊，他可能是意象当中还是梦中不知道。他说他遇见了摩西，摩西呢就让他读那个十诫。当他读十诫的时候，摩西就借着十诫啊，指出了他的罪啊，所以他就是，哎呀，他就觉得我虽然耶稣他知道耶稣为他死啊，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承认他自己罪，但是当他有这样的控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罪呀在他身上特别大啊，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罪困扰他。他说，如果我认罪的时候啊。啊，我认罪的话，他说他就在里边感觉他有一个魔鬼在那。如果他不认罪的话，他感觉到里边有十个魔鬼啊。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他突然有一天呢，这种状况呢，让他持续了几个月。有一天下大雪这雪非常大，在英国下一场大雪，所以他就是一早晨起来，他想去他自己平常去的那教会。因为雪特别大，所以他就走到了一个魏公里的一个小教会，因为那个教会比较近，他就进了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啊比较小，大概是十几个人。那天因为大雪呢，牧师还没来，结果有一个就弟兄就在台上讲道。这个弟兄呢，因为他没事先没有准备。讲到的经文呢，就是这句话啊。他说：“地级的人呢，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他没有预备嘛，所以他就反复的说这话。他说：‘你也用不着去上学院、上大学去学怎么样去仰望啊。这个仰望呢，孩子也会仰望啊。只要你去仰望啊，你就得救。’那时候那个这个斯布真呢，听起来就觉得挺别扭啊。为什么重复这句话啊？突然呢？”这个讲道的人呢，就对着他说，他说我看到了你很痛苦啊，他说你为什么不仰望神呢？他就很吃惊，他其实他已经心中苦闷的很长时间，有几个月了啊，他也解脱不了。那人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仰望神呢？他说你应该仰望神，就重复了这句话啊。他那一天呢，他虽然他说他很烦，他说的这句话重复不断的重复，但是这个圣灵就摸到了他，这句话他就感动了他，他就说：“哎呀，这不就是我应该去寻求的这个应该仰望的事情吗？虽然我知道耶稣为我死，但是我没有去仰望他，所以那一天以后，他就按照他说告诉他的，虽然那个讲道者不会讲，但是呢，他就仰望了这个十字架。当他仰望的时候，他就真正的完全释放啊，真正完全释放。所以他那一天，他觉得他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啊。这是斯布登自己的经历啊。所以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什么浸信会的牧师啊。后来他写了大概130几卷的一个书啊。所以这个斯布登呢。重生经历让我们看到，就是这句话：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啊！所以，当主耶稣用这个故事跟尼哥底母说的话，我觉得尼哥底母就应该清楚了。所以你往下看的时候，尼哥底母就真的什么话也没有。这我应都说了，不用再说了。那么人子也必样照样被举起来啊，人子也必样造起来。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边预言了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啊。 所有仰望他、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啊。那么主耶稣降世为人呢，他有人的样式，但是没有罪，是不是？圣经里边也说了啊，他没有罪，所以主耶稣可以来拯救世人，而且拯救人的只有这么一条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就像使徒先生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此得救，是不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啊详细说明要他要怎样被举起来，但是他用了尼哥底母能够听懂的例子，就告诉了尼哥底母，你要相信他，你要相信耶稣，你要相信神的话，这是得救的根本啊。尼哥底母来请教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要进神的国必须重生。现在主耶稣又向他强调，只有相信主耶稣，相信上帝的应许啊，才可以得救啊。这是举起来啊，举起来，在约翰福音一共出现五次啊。这一章里边出现两次，八章二十八节和十二章三十二节啊，都出现过。这个举起来这个词也有双重的含义，所以这个三章啊，我们不是很好理解的时候，它有很多词是它是双关语啊。那么以字面的意思来说，好像铜蛇被举起来，被挂在杆子上，但是主耶稣基督也同样被犹太人怎么样给钉在十字架上面啊。那么到十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边说什么，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说的举起来是指他要怎么怎样死说的啊。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啊。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读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啊。所以他在往后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这个被举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双关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面临的苦难最后他死了之后就是得荣耀的时候啊。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那里面一直启示的啊，他最后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就是他要到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啊。所以他被钉死之后也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啊。以赛亚有预言，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却成为至高啊，却成为至高啊。虽然以赛亚那里边有一直讲述受苦的仆人啊，受苦的仆人他是怎么得荣耀啊，其实都有荣耀在那里边，有预言在里边。这是最后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又提到了信啊，信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或者下边翻译是更好，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这是永生的概念就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个一到十五节一开始谈重生，到之后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永生啊。这永生约翰福音书里边一共出现了十七次啊。所以这个重生或者是永生啊，其实当我们信主的一刹那我们就重生了啊。重生是一开始信主的一个开始，那么永生就是怎么样，就一个继续的过程，是不是？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提到这个信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真正的重生的方法啊，借着他被 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只要你相信了，你就重生了啊。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的旧法，预表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赎啊。所以这里边，我是参考了一个解经书上所说的话，把它原文这么摘录下来啊。我觉得很符合这个这段经文的解释。以色列人如何因火蛇之毒而死，世人照样因罪而灭亡啊，这很重要。我们要一直要知道，火蛇是因为出现，是因为它的毒把以色列人致死了，是不是？那么世人因着什么？因着罪而死了，是不是？我们通常说这个不是肉体上的死，实际上是灵性的死，跟神没有关系了啊，没有关系了。当我们接受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复活了，我们就跟神有关系了，我们可以跟他去祷告，跟他去相交。那么第二点，铜蛇有火蛇的形状，主耶稣也有什么人最深的形状，他没有罪，他有这个形状。那么铜蛇只有蛇形而无蛇毒，主耶稣只有人性而无罪性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那么铜蛇被举在木头上，主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因为这个圣经里边说了，凡被挂在木上都是受咒诅的，是不是？那么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铜蛇只有一条，救主只有一位。以色列人仰望铜蛇而得活，罪人因相信主耶稣而重生啊。所以信就是一开始一章十二节那里边的解释啊，就是接受。重生，永生是重生的继续啊，重生是永生的开始。那么永生呢，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有很多永生的话语啊，我们不一一去看了。第一点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话的。这个认识啊，这个认识的话，不单单是知识上啊，不是知识上，而是应该是成为你的经历上啊，因为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那种认识。第二点呢，永生的完全实现，虽然是在末日复活那时候完全啊，但我们今生就能够经历到啊，就已经经历了。所以你能见神的国或者是进神的国。讲到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神的或者是说天国，讲到一个境界啊，一个境界。你接受了新的生命啊，其实你就在这个神国的境界里的啊。所以这个永生呢，你今天就可以享有的啊，不是等到来世。但是在来世那时候是一个完美的最后的实现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永生的源头是什么，是从神那里来啊，生命从他而来，他也赐给圣子同样的生命啊，就是他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这个生命也同样赐给子啊，子借着子也把这个生命传给我们啊。所以下边那个几个经文大家去看啊，生命在基督里头啊，这是一章四节话，它是复活与生命，是一章二十五节，它是真理和生命啊，这生命是人的光，凡跟随他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啊。这是也是约翰里面一直提的黑暗与光，因为我们在下边讲的时候啊，后半部分的时候还讲到黑暗与光的事情，到那时候我再给弟兄姐妹提。 那么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永生。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然后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为此主耶稣必须舍去他的生命。那么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为羊舍命，一直在说这话啊。那么主耶稣也在六章四三节那里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啊，就是一章十三节那里边说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言语生，乃是从神生的。永生的主题如果要是讲的话，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能给弟兄讲完。所以我给弟兄姐妹总结一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到底学了什么学了什么。我们所有从肉身生的人都只有必定死的生命必死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重生才能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初是怎么样信主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该怎么样重新再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必须在主耶稣里面才有重生的可能。你寻找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出路然后呢，我们读圣经也好，不能像法利赛人只明白字面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上帝所做的事情的原因和过程。我们不用疑惑，我们也不用辩论圣灵会带领着我们把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明白所以一到十五节让我们看到重生的重要，然后重生是怎么来的，然后重生的方法是什么你把这几个方面搞清楚了，那么三章一到十五节你就完全明白了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借着信，你要没有这个信，你就不可能有重生，你也不可能有永生所以从重生到永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有多么大的盼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也不会因这个环境而跌倒，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边。所以你要确信，你也要印信，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重生的确据当你有了重生的确据，你就可以在教会里边做这些侍奉。教会里边所有的侍奉教导或者其他一切工作，其实都跟这个重生有关系。你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坐在教会里边，你多么的热心去做，你也没有用，因为你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教会一开始所要做的就是教导重生的工作。当你重生了，你在唱诗班里边带领敬拜，你做侍奉，教主日学，甚至去讲道，你才有生命，才能把生命带出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话，其实你做一切都是死的，你也看不到这个工作的果效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重生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花了这么长时间讲没讲明这个重生，然后下边讲就是神爱世人。昨天那个公民和睦讲的非常感动，所以他那个就那么一句话，借着他自己的经历， 和他所看到的经历，能体验到什么是神的爱啊！所以弟兄姐妹有功夫，我希望你们去再听一听，等着在网上传到网上听一听，确实很感人。我以前听过他就讲的，在研会上也请他做过这样做到，那时候就没有那么感动。昨天晚上就不一样啊！很高兴的是还有名字，虽然是12个举手，实际上真正的可能是11个，是不是？好像有一个已经受洗，完线上还有4个人。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奇妙的。我们原来预备了6对的，就12个人的那个陪谈员，没想到 double 出来了啊！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奇妙啊！所以我们信心还不是很足，因为去年的时候好像觉得没人站起来，今天就减少吧，减少吧。但是神的工作就是奇妙啊！所以真正有圣灵的时候，你就看到它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就像你风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结果你是能看到的。重生的人也是，你可能你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你身上的反应，最后的结果你是应该清楚的。我就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重生的信，也比较信。他说信了，应该就说要承认自己的罪，才意味着要那个有重生的这个。他说如果单靠信，我信耶稣有那个我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但是他可能因为我又没有犯大的错，我是说就像牧师说的，我是犯一点小错啊，或者是拉点屎啊，或者什么东西，他就不认为他自己是那个犯罪。像这种的话，如果他只是信，但是不承认自己有罪，这种的话，医生怎么那个要说明他？
因为讲的罪的时候，其实公明公是讲清楚，就是你所想的，对不对？你所说的，手里所做的，你不讨人喜悦的，这都是罪。所以罪没有什么大和小之分，知道吗？主要你在亚当那里边的后代延续下来的，你就是罪人，所以你没得选择，他不分你。你信主前什么信主后，你其实没有。但信主前你不清楚了，你是不明不白的时候做的。像保罗说的，你好像有情可原，也用不着去还。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个信，认罪悔改不是必须的条件啊。你重生是必须的，你就进天国。我们讲进天国。你重生是必须的，你没得选择。你不重生的话，你进不了天国。那么神没有说你必须悔改，你才能得救，没有说。但是你要知道你信的对象是谁，你信的是什么很重要。你信的是魔鬼也信，对不对？但他却是战兢，他不把他的生命交给主耶稣，对不对？他这个信。虽然他知道耶稣是神，但是他没有把他交托给神。那我们呢？你说我也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但是你最后你还是过你原来一样的生活，你没有把你的生命交给他。那你想，你这个生命或者你这个信是不是有问题的信呢？一定是有问题的信。所以信一定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你要接受他是你的救主。第二方面，你也要承认他是你的生命的主宰，他是你的主，你要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他，你才能顺服，才能在他的下面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否则的话，你的信要不是这两步的话，你的信是单方面的，是不完全的信啊。所以信的对象很重要，你要没有这个。信的对象，那可能就是错误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死而复活，这是福音啊。也不用，谁也不能更改这个。 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对罪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会犯错啊，这种错不像那杀人放火那么严重的错，但是呢，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心思意念总会出来的，对不对？我们不杀人，但是我们恨弟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了。所以你当你知道这些概念，当你有这个灵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当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恨怎么能是杀人呢？对不对？我看了一眼就动了淫念，怎么就是犯了淫念罪呢？对不对？昨天那个公司也说了，但是你看了一眼动了淫念的，你就犯了奸淫罪，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真实到底什么是罪啊？所以，一个有真正重新悔改的人，你对罪是敏感的，你也会真诚的向神去认罪，求他的赦免。所以，约翰一书那里边，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只要你认罪啊。不讲了吧，现在超时了，请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开始把我们带起来解放。哇，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可能是人人都很羡慕的，哇，这样一个圣经的老师，哇，但是他却不明白，不明白。哇，我们也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我但是感谢赞美你，我完全是你的儿子，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永生，让我们有重生的生命，这不在乎我的，而是完全你的大爱不行，就是在你在创世之初你就拣选了我，就求助你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里边。哇，让我们活出这个重生的生命。哇，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是为了爱我们的人。哇，求主帮助。你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生活在老我的光景里。主耶稣啊，我实在是求你怜悯。怜悯我们，提醒我们，你的话天天光照我们。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祝福你用宝血买赎回来救我儿女。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我奉主耶稣的
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